好，我们今天看《生命记》第31章。从《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可以说摩西他开始在约旦河东岸的摩押平原向以色列人来讲解神的律法。他的讲解从《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开始到《生命记》第30章为止，是整个也是摩西的演讲。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这篇演讲分成三个大部分，有第一篇演讲可以说是一个引言，第一章到第四章，而第五章到26章是这篇演讲最重要的一个主体，摩西详细的来讲解神的律法以及许多的律例典章各样的规定。当然这个律法的核心是神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所赐给他们的10诫。摩西把这个10诫这个基本的启示，将来他们进入迦南地在那里定居之后应当怎么样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来实践这个10诫的命令，摩西就给他们详细的讲解。而第27章、28章，摩西吩咐他们要宣告立约的祝福和立约的咒诅。在29章、30章就是最后的结论。所以今天我们从31章开始到34章，乃是对于摩西他的生命旅程最后的要结束之前的这一段时期一个简短的记载。在这个31到34章里面，最主要的焦点是展望将来，因为摩西即将要死了，所以在31章到34章是摩西转向把焦点放在将来。这个展望将来不仅是关于紧邻的将来，也就是马上当摩西死了以后，这个领袖要转移给约书亚，由约书亚来继任摩西领袖的职任。同时他们现在站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立刻很短时间之内他们其实就要进入迦南地去征服迦南地，这是紧邻的将来。但是摩西在这一段生命最后结束之前的时期，不但是展望紧邻的将来，并且也是展望以色列长城的历史。在第32章先知性的预言，摩西写了一首摩西之歌，也是神吩咐他写的。这首歌展望将来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以长城的历史来说，他们会因为不遵循神的诫命，以至于转向拜偶像，转离耶和华，所以立约的咒诅将会临到他们。用这首诗歌来提醒来警告他们。但是同时在第33章，摩西在没有死以前为12个支派祝福，论到这12个支派将来神要从神所领受的赐福。所以这个展望一方面是一个紧邻的将来的展望，另外一方面也是整个在以色列历史长城的历史当中的一个展望。摩西他死期临近了，所以他就做出最后的安排。今天我们看的31章的1到13节是摩西给予一系列的命令。首先他对以色列百姓给他们命令跟吩咐，然后他召了约书亚来给约书亚命令跟吩咐，然后他把 他所宣讲的律法写下来，把这个写成的律法书交给祭司立位人和这个民间的长老，交给他们来照管或者说和保存这个律法书，并且摩西也给予他们吩咐。所以这是摩西他在死以前他做一系列的吩咐和命令，而这一系列的吩咐跟命令最主要的都是跟神和以色列立约，立这个盟约的维系有关。以色列我们说这个国家跟当时世上所有的国家迥然有别，因为这个国家是神所拣选的，不但是神所拣选，神也用大能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因此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的时候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国家就在西乃山下开始成立，而这个国家的君王，真正的君王是神自己。所以以色列国是一个神治政体，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的国家就是神的国。这也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新约第一章，当耶稣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要把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他们国家真正的君王，所以神跟他们立约，把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他们作为基本的宪章。君王是神，神基于他的恩典和拯救，所以赐给他立约的百姓诫命律例典章作为整个国家基本的宪章。因此这些立约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必须要遵守这些诫命律例典章，也就是神的律法，来维系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在27章28章，摩西已经宣讲，如果他们遵行这样的诫命和律法，神就必赐福他们。但是假设他们违背神的话，转离神，那么神的刑罚和咒诅就会临到他们身上。因为当他们不遵守这个诫命，就会破坏他们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神的嫉妒是不容许任何东西破坏他和他百姓之间立约的关系，因此照他所应许的，他要使咒诅临到以色列人身上。当然在利未记26章一再的强调，即使这是神公义的刑罚，然而也是神怜悯所施行的管教，借着这些刑罚是神的心意要领他们悔改，重新转离他们的偶像而转向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首先摩西在他死以前，他召了以色列人，他向他们说话，给他们命令跟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说，首先他说他现在120岁，不能出入， in and out。 他说他已经年纪老了，他提醒以色列人他已经是120岁。他说他不能出和入，这个出和入是一个普通的惯用语，来描述从事一天的工作，早上起来出去工作，一天工作完毕回来，所以出跟入就是一个惯用语，来描述从事一天的工作。摩西他关心他年龄的增长可能会带来身体的虚弱，而 这个身体的虚弱，就影响他担任以色列的领袖每一天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读《生命记》34章第7节，那里记载，当摩西死的时候，眼睛没有昏花，精力没有衰败。所以摩西他这个提醒，其实乃是他自己一个谦卑的评估。也就是说，若不是靠神的恩典，他不可能在死的时候眼睛没有昏花，精力没有衰败。按照正常的情况，年纪越来越年老，身体就会衰弱。所以摩西这是做出他自己一个谦卑的评估，他已经120岁了，这个年纪的老迈会带来身体的虚弱，这就会影响，进一步影响他担任领袖每一天的工作。但这其实是他一个谦卑的评估。而摩西他不能完成他领袖，身为以色列的领袖每一日的责任，最主要的原因，摩西接下来就提出，他真正没有办法来完成担任以色列领袖每天的责任，真正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年老，而是因为他说，耶和华曾经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他不能继续完成他领袖的责任，真正的原因是神不允许他过约旦河。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讲民数记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这是因为在民数记第20章记载，米利暗死了以后，他们在寻的旷野没有水喝，百姓又跟摩西争闹，摩西来到神面前，神吩咐摩西拿着杖，然后带着百姓去到磐石那里，吩咐磐石，磐石就会流出水来供应百姓的这个需要。但是因为整个在旷野40年，如果我们读民数记，以色列百姓是不断的悖逆，每一次没有吃没有喝，甚至虽然每一天神从天上降下玛纳，他们嫌这个玛纳淡而无味，他们想念埃及的韭菜黄瓜还有肉，所以是不断的抱怨悖逆。摩西必须面对他们这些无止境的悖逆，同时他们也起来悖逆摩西，摩西自己的姐姐跟哥哥起来反对他。不但如此，这个可拉党以及大贪和亚兰，流变之派大贪和亚兰，还有250个立位之派的领袖也起来反对摩西跟亚伦。所以在民数记20章，当百姓已经来到这个迦南地的边界，当百姓再一次因为没有水喝来跟摩西争闹的时候，摩西就被激怒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诗篇第106篇就说明，摩西也因为他们这样子的好像说激怒他，所以摩西没有按照神的命令跟吩咐，他拿着杖把百姓带到磐石那里，他用杖击打磐石，神吩咐他用嘴吩咐磐石。因为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错误，神不允许摩西跟亚伦进入迦南地。神说，因为你们没有在我的百姓面前尊我为圣。今天我觉得教会对这种真理了解得非常肤浅，我们真是把神看成跟我们同起同坐。最近参加一个婚礼，这个 Maid of Honor 讲了一篇话， 然后他说让我们一起来为神鼓掌，我没办法做这样的事情，你要为神鼓掌，你知道这位是圣洁的神。今天这是文化，所以其实你如果参加很多美国的教会经常做这种事情，这位神是圣洁的，他是可畏的。所以为什么在西乃山他向以色列人显现，以色列人战惊，摩西吩咐他们不要惧怕，因为神向他们显现是要帮助他们能够敬畏神。所以可以说摩西因为没有在神的百姓眼前尊神为圣，他受到了刑罚，神不允许他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在他在以色列人现在已经站在摩押平原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知道他死的日子临近了。事实上在寻的旷野发生这个悖逆的事件之后，以色列人还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已经吩咐摩西、亚伦跟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 上去何尔山，亚伦就已经死在山上，然后由他的儿子来接任他做大祭司。好，所以这是摩西他心照不宣的来预备以色列百姓面对他的死亡。接下来摩西就要提出这关于领袖的转移。面对摩西即将临到的死亡，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和一个关键的时刻。大家可以想一想，把我们自己放在以色列人的位置上，摩西曾经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神借着摩西行了十灾，以大能救他们脱离埃及，又借着摩西叫红海的水分开，使他们走过干地过红海，然后红海的水把埃及的军队完全的淹没。所以摩西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又带领他们旷野四十年，是在旷野的地方四十年之久，摩西怎么样带领他们，在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摩西供应他们，摩西也指示他们应当如何生活。这样一个领袖的消失，对以色列百姓来说真正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所以摩西如果从舞台面前消失了，百姓会感到非常的焦虑。但是摩西心照不宣的预备他们面对摩西的死亡，接下来摩西知道他担任领袖的角色即将要结束。当然在民数记摩西已经祈求神立一个新的领袖来继任他，然而摩西在这里首先的话不是向以色列人提出被指派的一位新的领袖，他首先的话不是对他们提出已经被指派的一位新的领袖，而是向以色列百姓再一次肯定神是他们真正的领袖，耶和华才是以色列国的君王，是他们真正的领袖。虽然摩西是实际在执行掌舵的人，好像一条船，这个真正在执行掌舵是摩西，然而以色列人真正的领袖是神自己。因此当摩西从墓前消失的时候，这一个真实的实情是不会改变的。 耶和华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领袖，是以色列人真正的君王。这个真实的实情不会因为摩西的消失而改变。所以摩西首先的话乃是提醒他们，耶和华是他们真正的君王和领袖，神是以色列的大君王，也是以色列大能的战士，他将会引导以色列过约旦河，而且过了约旦河以后，神自己会在他们面前把这些迦南地的国民完全的消灭。贯穿整个生命记，这是摩西一再重复的一个要点。所以生命记第一章、第三章、第七章、第九章、第二十章，摩西一再的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会行在他们的前面，耶和华会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并且耶和华在他们前面打发黄蜂去赶出这些国的国民，或者说耶和华会把这些国的国民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摩西在整个生命记的讲论一再的重复这一点。所以虽然摩西即将临近死亡，他不能完成领导以色列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这个责任，但是即使神已经兴起一位新的继任者，摩西必须提醒以色列，他们真正的领袖乃是耶和华自己。然而神对他百姓的引导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人类的领袖来执行，所以神首先拣选了摩西，他拣选摩西来执行他担任以色列君王、担任以色列领袖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执行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必须了解神他对他百姓的引导和治理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人类的领袖来执行，而神所拣选的人类领袖他们必须先向神的引导做出顺服的回应，然后这个领袖才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来引导神的百姓。因此神拣选摩西要他担任神百姓的领袖，带领他们出埃及，并且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到第六章，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呼召他来带领以色列不但是出埃及，并且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摩西开始是拒绝，甚至他提出一个借口，他是拙口笨舌的人，然而神一再向他肯定，神会赐给他担任领袖所需要的口才和能力，所以摩西他就顺服神。而且我们看到摩西的顺服，即使在金牛犊的事件，神告诉摩西要把立约的百姓毁灭，立摩西和他的后裔为一个大国，摩西不改变对神的忠心，他为以色列人向神代求，呼求神的赦免，呼求神为神自己的名的缘故，并且为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缘故，不要毁灭这个百姓。但是摩西却因为米利巴的事件没有在神的百姓眼前尊神为圣，他不被允许进入迦南地。所以在民数记二十七章，摩西祈求神为他的百姓立一位新的领袖来带领他们出入，神就拣选了约书亚来作为摩西的继任者。而这位约书亚 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早在出埃及的时候，这位约书亚就是摩西的帮手。他曾经按照摩西的吩咐，带领以色列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并且得胜。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以色列人出埃及走在旷野，亚玛利人趁人之危来攻打以色列人。摩西就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他自己带着亚伦跟户尔上山去祷告，所以就打败了亚玛利人。同时摩西上西乃山领受两块石板的时候，他也曾带着约书亚同去。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告诉我们说，摩西上山的时候就带着约书亚同去。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金牛犊的事件，当摩西从神领受了两块石板下山的时候，约书亚听见以色列营中的声音，他对摩西说，这个是征战的声音。摩西说，不是的，这是唱歌跳舞的声音。所以这是摩西上山领受两块石板，他也带着约书亚同去。当然约书亚是最终是不可能一直跟到摩西和耶和华面对面同在的时候，但是确实约书亚他是被摩西带着同去。而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摩西那时候会幕还没有建造，摩西在营外搭了一个帐幕，可以去那里寻求耶和华。而每当摩西离开那个帐幕回到百姓的营中去的时候，约书亚不离开那个帐幕。民数记十一章也提到约书亚一直担任摩西的侍从。而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当摩西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是十二个探子之一。当他们窥探回来，其余十个探子和全体百姓起来悖逆神的时候，唯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专心的跟从神，向以色列的百姓肯定神必定会把他们领入应许之地，使他们得迦南地为业。所以我们看见他不是一个空降部队。因此我们在圣经里面总是看到神的拣选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绝对恩典的主权。然而我们也会看见人也是会显出人在神面前，刚刚我已经说了，神选立一个人类的领袖来代表神，担任他百姓来执行这个领袖的责任。但是这个人自己必须是首先对于神的启示做出顺服的回应，对神的引导做出顺服的回应，他才有可能按照神的旨意来带领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如今在新约的时代仍然是如此。在以弗所书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送捐款去耶路撒冷的途中，他经过今天的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因为他知道心中紧迫要赶路，所以他没有以弗所这个地方是在比较内陆一点点，不是靠海，所以就打发人去把以弗所的长老请到米利都，这是在海边的一个城市。保罗就对他们说了一篇告别的演说，在这篇告别的演说里面，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保罗对这些以弗所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体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圣灵立他们做神百姓的监督，来牧养神的羊群。所以同样的，在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使徒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 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人，劝诫你们的人。所以仍然是指向神在教会立了牧者，在他们在教会中来治理神的羊群。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使徒保罗又再一次对以弗所教会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初期教会的长老就相当于今天教会里面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治理神的家。因此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他说：我这个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神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仍然神是教会真正的君王。用保罗的话来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真正治理教会的是神自己。然而神也拣选一些人来担任教会治理的工作，实际来执行治理教会的工作。好，所以摩西他面对他的死亡，他知道他已经求神为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的领袖来继任他，但是在他提出这个新的领袖之前，他首先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真正的领袖是神自己。然而神也已经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位新的领袖，那就是约书亚。其实我自己看到这一段，我真的是很得安慰，因为曾经有人跟我提到他们心里面的忧虑，觉得我跟牧师如果有一天，其实我跟牧师也已经年纪老，一天比一天 年老了，牧师明年就要满七十岁，那么我呢比他小两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有一天可能在真理堂不能继续再来完成这个牧养的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个经文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安慰，神自己是真正的牧者，并且我也是在为这个事情祷告，求神也是兴起一位新的领袖能够来继续牧养神的教会。教会是神的，教会不是某某牧者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存着这样的信心来信靠神为他的百姓来引导领导他的百姓，来为他的百姓预备人类的领袖来治理他们。好，但是接下来摩西他就以他们过去的经历来向他们肯定，神是他们大能的战士。在前面生命记第二章和第三章，摩西已经为以色列人回顾神把西实本王西宏跟巴山王噩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使他们得这两个王的地为业。事实上摩西也已经把他们的地赐给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个支派。在这个过去的经历的亮光之下，摩西说 以色列百姓应当相信，过去神曾经怎样行，现在神也必照样而行。他们已经经历神怎么样把亚摩利的两个王交在他们的手中，使他们可以得他们的地为业。因此在他们这个过去的经历的亮光之下，以色列应该要相信，以前神曾经怎样行，现在和将来神也是会照样而行。神是信实可靠的，所以他们过去所经历的神的眷顾，就应当决定他们现在在面对将来的时候所有的态度。换句话说，神的信实应当成为他们信心的基础。他们过去怎么样经历神的眷顾，神绝对不背乎他自己，因为这一位神是跟他们立约的神，神他一定会向他们成就神的应许。神既然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人的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而他们也经历了神怎么样把亚摩利王，两个亚摩利王交在他们的手中，使他们得这两个王的地为业。因此这个经历应该使他们可以在面对将来的时候，就决定他们存着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他们应当相信过去神怎样行，将来神会照样行，神一定会把迦南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使他们可以得迦南地为业。但是同时摩西也不忘记提醒他们他们的责任。摩西说，当耶和华把他们交给你们，第五节最后摩西说，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摩西说，当神把迦南人交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必须把迦南人灭绝尽尽，不可以留一个人，不可以跟迦南人通婚，免得迦南人引诱他们去拜偶像。所以不但要把这些迦南人完全的灭绝尽尽，并且要把他们的偶像打碎，用火焚烧。所以摩西就提醒他们他们的责任，他们也必须履行摩西给他们的命令跟吩咐，把这些迦南人和他们的偶像完全的灭绝。所以接下来摩西就给百姓劝勉，因为他们进迦南地，神把迦南人交在他们手里面，但是他们必须实际的去参战，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实际的去打仗，把这些迦南人完全的毁灭。所以摩西就给他们劝勉，你们应当刚强和壮胆。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迦南人要与迦南人征战，来得征服迦南人得地为业，他们必须刚强和壮胆，但是他们的力量和勇气不是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而是来自于他们对神有信心。所以你们要刚强和壮胆，摩西绝对不是叫他们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不是相信自己有能力，乃是必须对神有信心。当他们去跟迦南人征战的时候，他们的勇气和力量乃是取决于他们的心思意念注目于什么。如果他们跟迦南人征战的时候，他们的心思意念注目于这些敌人，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危险 和威胁，很快就会使他们的信心被侵蚀、被瓦解。然而，如果他们的心思意念定睛在跟他们立约的神身上，注目于神，那么神曾经使他们打败约旦河东的两个迦南人的王，使他们得地为业，神会照样的使他们打败约旦河西的迦南人，使他们得地为业。所以摩西劝勉他们，你们要刚强和壮胆，但是不是要他们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上，乃是要他们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神身上，并且当他们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他们要刚强壮胆，他们眼睛不是注目在敌人身上，而是注目在神身上。如果像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说他们的城墙坚固，他们的人很高大，好，我们看自己像蚱蜢，那么他们的心就会完全的消化，他们对神的信心就会完全的瓦解。因此他们必须注目于神，所以摩西接下来就说明他们必须刚强和壮胆的理由，也就是摩西给他们这个劝勉的理由。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如果以色列把他们的心思意念注目于神，那么摩西向他们肯定，耶和华他们的神必定会与他们同去，与他们同在，绝对不会撇下他们，也绝对不会离弃他们。神的同在会为他们征战，使他们得胜。所以这是劝勉的理由，你们要刚强壮胆，把你们的眼睛注目于神，若是如此，神一定跟你们一起同去，一定与你们同在，神一定不会撇下你们，也不会离弃你们，他一定会为你们征战，使你们得胜。所以从摩西这个劝勉跟劝勉的理由，我们可以看见，面对一个未知的将来，神的百姓他们的信心主要不是被拥有一个能干的领袖来保证，不是摩西这个能干的领袖从荧幕前消失了，他们就开始忧虑、惊慌、害怕。他们的信心不是被一位能干的领袖来保证，而是被神的同在所稳固。如果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他们的信心就可以稳固，就可以被稳固。如果他们知道神有大能的同在，他们就可以免于忧愁，免于忧虑和害怕。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历代以来，神应许他和他百姓同在，神就吩咐他们不要惧怕。虽然以色列人因为悖逆神被掳，但是以赛亚先知从以赛亚书40章开始说宣告安慰的话，在以赛亚书40章一直到48章，你会看到神一再对以色列人他的百姓说，我的仆人雅各，以色列，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虽然他们的悖逆，接受神立约的咒诅的刑罚，但是神他是不会背乎他自己，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一定会成就。因此在 以色列大部分的人都悖逆的时候，仍然有一群信心的渔民。这些信心的渔民，神应许要把他们从悖逆之地带回到应许之地。神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并且摩西接下来提醒他们，他们过去所经历的神的眷顾，就应当使他们对神有信心，而决定他们面对将来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使徒保罗他论到为福音的缘故他所受的逼迫，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就是保罗的信心。神曾救他们脱离极大的死亡，在亚西亚他们受的逼迫，他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神曾拯救他们。保罗说不但如此，他说现在他相信神仍然要拯救他们，他也指望将来神还会继续的拯救他们。但是我们看这个应许本身仍然是要求神的百姓要履行他们的责任，所以接下来31章第16节17节，保罗立刻提醒他们，这个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31章的16节，保罗就说，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的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谁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跟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虽然神应许他的同在，他绝对不撇弃他们，绝对不离弃他们，但是摩西将会立刻提醒他们，他们的责任是他们必须要遵守神的律法。如果他们不遵守，他们离弃耶和华，那么耶和华也必离弃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也是如此，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要他们去领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既然耶稣已经成为宇宙来执掌宇宙大君王的这样的一个君王的角色，他吩咐门徒要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然后耶稣说，你们要给他们受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并且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换句话说，耶稣应许与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先决条件他们必须去遵行耶稣给他们的这个大使命，去领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怎么样领万民做跟随耶稣做门徒呢？为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简化一点，为他们施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归入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归入这个希腊字的介系词所强调的是进入一个关系。所以领人做耶稣的门徒，是要领他们进入跟耶稣 建立的一个个人的关系，而这个个人的关系，保罗说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可以得享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赦罪以及新的生命，但是同时进入与基督的关系，也是进入他为君王为主，他不仅是世界的主，他也是所有蒙他救赎的人生命的主。因此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重点是要遵守。那么耶稣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也是说一样的话，他吩咐腓立比教会，凡是从保罗身上所看见所听见，他们都要去行，神就与他们同在。好，但是这是摩西首先对百姓所说的话，接下来摩西就转向约书亚，他就把约书亚召来，对约书亚说话，给予命令。然而这里强调，摩西对约书亚说话，命令他是在众人眼前来吩咐他。摩西非常正式而且公开的在众人眼前来吩咐约书亚，乃是要提醒以色列的百姓，摩西担任领袖的职任是由约书亚来继任了。不但是由约书亚来继任，并且约书亚乃是神跟摩西共同所认可的一个新的领袖，来带领神的百姓。因此摩西就在所有的百姓面前吩咐约书亚，劝勉他应当刚强与壮胆。这个劝勉跟前面摩西给以色列百姓的劝勉是一样的。而在对约书亚的劝勉当中，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对约书亚发出这样的劝勉是一再被重复的。在生命记第一章38节，摩西说他不能够跟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因此神吩咐摩西要立约书亚来担任他的继任者。在第一章的38节，神对摩西说，他说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然后神吩咐摩西，你要鼓励他，你要鼓励他，你要吩咐他刚强并且壮胆，你要鼓励他。然后到了第三章28节，摩西再一次提到他求神让他可以过约旦河，神没有允许，但是神再一次对摩西说，28节，你却要嘱咐约书亚，你要鼓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来承受这个地。所以再一次重复要鼓励约书亚，吩咐他壮胆。而我们看到这里摩西自己鼓励约书亚，亲自鼓励约书亚要他壮胆。31章的23节是耶和华直接向约书亚发命令，再一次重复31章的23节，耶和华嘱咐屫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应当刚强和壮胆。神再一次重复这个劝勉。而生命记之后，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比较更详细的记载耶和华对约书亚的劝勉，三次重复你要刚强和壮胆。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你要刚强和壮胆。第七节，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和壮胆。当摩西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和壮胆，他立刻说明这个劝勉的理由。而这个劝勉的理由 摩西首先提出来关于约书亚被指派的使命和工作。摩西说，因为你要和这个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当摩西说你要刚强和壮胆，因为提出劝勉的理由，首先摩西来描述耶稣亚被指派的使命和工作，包括两方面。第一，耶稣亚要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第二，约书亚要把地分给各支派，使他们得地为业。这是约书亚从神被指派的使命和工作。而摩西劝勉他要刚强和壮胆，首先描述神指派约书亚的使命和工作，来显明约书亚的使命和工作是一个极大的特权，但同时也是极大的责任。摩西不被允许继续完成他领袖的责任。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不但吩咐他带以色列出埃及，并且要带他们进应许之地，因为摩西自己的悖逆，他不被允许进入。所以这个责任由约书亚来继任，而约书亚不但要带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还要把这个地分给各支派，使他们承受这地为业。这是一个极大的特权，然而同时也是极大的责任。因此约书亚比以色列百姓更加需要力量和勇气，更加需要刚强和壮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劝勉一再的向约书亚重复，因为神指派他极大的责任，也是极大的特权。他比以色列百姓，他所要带领的百姓更加的需要刚强壮胆，所以神一再吩咐摩西要鼓励他，神自己也一再的重复劝勉约书亚要刚强跟壮胆。但是这个劝勉照样，摩西也说明劝勉的理由，除了是因为约书亚他被指派的工作是极大的责任，同时摩西也肯定神的同在。他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正如摩西向以色列百姓提出劝所提出的劝勉的理由一样，摩西也是照样向约书亚肯定神将亲自走在约书亚的面前，与他同在，神绝对不会撇下他，也不会离弃他，所以约书亚可以免于害怕。因此约书亚可以有充分的信心来执行和完成神指派他的责任，因为神与他同在，并且神不会撇弃他，所以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他有充足的信心，知道他可以去执行，靠着神的同在和能力，他可以去执行神给他的责任，并且完成这个责任，因为神应许要与他同在，并且提供帮助。不但神应许立约的百姓神的同在，以及绝对不撇弃他们，对于神选立做他百姓的领袖，神也向约书亚个人提出这个应许。因此无论是立约的团体，或者是神所立的立约团体的领袖，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一样的，他们面对将来的能力都是植根于相同的真实的实情。无论是立约团体的百姓，或者是 神为他们立了领袖，他们在面对将来的时候都是必须植根于相同的真实的实情，那就是神有大能的同在，因此他们的信心可以被稳固，他们就可以免于忧虑，免于害怕。相反的，他们可以完成神给他们的责任，他们能够得胜迦南人，征服迦南人，得迦南地为业。所以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是属于犹大国王室的后代，但是被掳到巴比伦，而他们四位乃是敬虔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们拒绝用王的膳跟王的酒，要求管膳食的人给他们素菜和白水。但是管膳食的人害怕他们吃了素菜跟白水会营养不良，但是但以理说你给我们十天试试看，没有想到十天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吃素菜跟白水，他们却比那些吃王的膳跟王的酒的人更加的啊，等于说身体健康，脸色红润。而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面对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把梦忘了，却要求术士不但告诉他做了什么梦，还要为他解梦，没有人能做这样的事。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就转向他们的神，去求神把这个奥秘显明给他们，使他们不至于被杀。而当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金像，要所有巴比伦国的人在听见音乐声响起的时候都要跪拜这个金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却拒绝。那当然在但以理书说没提到但以理，只说到他的三个朋友就拒绝来跪拜。而尼布甲尼撒王再一次给他们机会的时候，他们说这件事我们必不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应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像。我们就看到他们的眼睛就是注目在这位神，他们相信神的同在，因此他们可以坚定的持守对神的忠诚。在新约我们知道也是一样，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大使命，如果我们遵行履行这个大使命的责任，耶稣也是应许他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里面，这些使徒们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被公会捉拿，被下在监里，然而他们一再经历神的同在所带来的拯救。第五章使徒彼得跟约翰被下在监里，但是半夜天使却把监门打开领他们出来，吩咐他们再次回到圣殿向百姓宣讲这个福音。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第六章第七章司提反他受到这个犹太人的诬告，于是在第七章司提反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来讲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与亚伯拉罕同在，当神呼召摩西在埃及地，神与摩西同在。但是以色列人因为司提反被指控他亵渎神的名， 污秽圣殿，但是斯提凡告诉他们，神的同在不是被这些地方所限制。因此斯提凡讲完这篇道，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来把他打死，但是斯提凡在临死之前，他仰头望天，天开了，他看见耶稣在神至高全能者的右边，他知道耶稣与他同在，这是耶稣给门徒大使命的时候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也是被下在监里，但是半夜他们却唱诗赞美神。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照神的命令跟吩咐去执行这个大使命，神给他们的责任，因此他们有信心神与他们同在，神也一再印证。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当雅各被杀，虽然神的十二个门徒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免于为福音殉道，希律王把雅各杀害，然后把彼得下在监里，教会切切为他祷告，彼得再一次经历天使到监狱里面领他出监狱，彼得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神是信实的，他所说的话他不背乎他自己，他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但是最后摩西对于祭司跟长老说话，首先第九节告诉我们，摩西就把他向百姓宣讲的律法写下来，也就是生命记基本上是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他所宣讲的律法，把它写下来。当他把他向百姓宣讲的律法写下来之后，就把它交给祭司跟长老来照管，来保存，来照管。而我们看到祭司，这里称祭司是抬约柜的祭司，祭司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是抬约柜的。我们知道约柜里面放着神跟以色列立约的两块石板，并且在利未记第十章十一节，神告诉摩西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后裔把摩西神借摩西所赐给以色列的律法来教导他们。所以利未人他们被神指派来教导神的律法。而生命记第十七章论到以色列将来要立王的时候，君王的责任必须从利未祭司那里抄录一本律法书，每日诵读。所以祭司在这里，摩西吩咐他们来保存和教导神的律法的责任。而长老是民间的领袖，长老在这里摩西也赋予他们责任，跟利未人祭司利未人一起来照管，来执行照管律法的责任，要保证他们所治理的百姓能够按照律法的规定而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无论宗教的领袖，无论民间的领袖，他们必须共同负责任来保存，来照管神的律法书，使神的百姓能够去遵行这个律法。因为神的律法乃是涵盖立约百姓全部的生活，所以这个责任就被赋予不但是宗教的领袖，也赋予民间的领袖。接下来摩西进一步吩咐他们要按时候公开的来宣讲这个律法书。首先摩西说明什么时候，他说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 就是豁免年。豁免年在生命记第十五章就是安息年，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安息年，那一年要把所有的债务都豁免，债主要把欠债的人所有的债务都豁免。但是不但是在豁免年，摩西说同时在豁免年那一年的祝棚节，祝棚节是七月十五号，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有七天住在帐篷里面，来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对他们的眷顾和引导。同时祝棚节因为是在七月十五号，也是所有的农作物无论是谷类无论是水果都已经收成了，所以又被称为是收藏节。所以祝棚节也是来欢庆农作物的收成，向神祈求来年可以赐下丰富的雨水，让他们可以再次能够有丰富的收成。所以在每七年的最后一年豁免年的祝棚节，他们要来公开宣读律法书。但是在哪里呢？摩西说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这是生命记第十二章。神说将来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定居之后，神要选择一个地方来立他名，也就是说建造这个神的殿。所以他们要在神所立的所选择建造圣殿的地方。那事实上生命记十六章已经吩咐以色列所有的男丁一年三次在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的时候必须上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到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去那里朝拜耶和华。所以这个是时间跟地点。然后呢，摩西吩咐要在全体立约百姓面前来诵读来宣讲这个律法书。而这里全体的百姓，摩西列出男人女人孩子还有寄居的，这个正如前面摩西呼召他们这个站在约旦河东的所有的百姓进入这个立约关系的时候，也是同样提到男人女人孩子跟寄居的。这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各个种类的人，不分社会的地位，不分社会的阶级，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立约团体当中所有的人都要来到神立为他名的地方。然后摩西吩咐每七年的最后一年祝棚节要来宣讲，在他们面前宣讲宣读这个律法书，使他们都能够听见。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使所有立约的百姓都学习并且敬畏神，遵行律法书上的话。前面我们一再讲敬畏神所具有的意义，真正敬畏神的人是对神存着圣洁的畏惧，不是单单惧怕刑罚，知道神是圣洁可畏的，因此按着神的圣洁可畏对他存着畏惧。这种圣洁的畏惧使人最害怕的就是得罪神，使人最渴慕的就是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个真正的敬畏。但是第二方面的目的，摩西说也使得未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可以听见并且学习敬畏耶和华，使你们在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所以第二个目的，要使新的一代的百姓也能够听见并且学习并且敬畏神，而且去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话。以色列他们在应许之地定居之后，摩西吩咐必须在每七年最后一年，也就是七年一次，在 第七年的祝棚节，在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来宣读律法书，原因是神的百姓要和神维系这个约，乃在于他们必须要去遵行神给他们的律法。但是他们如果要遵行神给他们的律法，那就要依靠他们对这个律法，首先要很熟悉这个律法的内容，要熟知这个律法，把这个律法存记在心，他们才有可能去遵行。同时他们也要殷勤的来教导他们的儿女。所以这里摩西这个命令其实是呼应前面第四章、第六章、第十一章已经给予他们的吩咐，他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要把他们所听见摩西吩咐他们的话存记在心，并且要殷勤地教导他们的儿女。因为神这个立约的启示必须要世世代代地传递下去，因为这是关乎神跟以色列人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是不是能够延续，是不是能够继续，所以必须在定期来宣讲，并且必须殷勤地教导他们的儿女，来教导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能够知道神的律法，能够熟悉神的律法，并且存记在心，而且去遵行。这样子神立约的启示可以世世代代传递下去，来使神跟以色列立的约可以继续不断的可以来延续。我们看到这个命令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曾经在历史书记载两次以色列人来遵守这个命令，一次是在尼希米记第八章和第九章，当被掳的百姓归回建造了圣殿，并且完成耶路撒冷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于是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到了七月，也就是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就是耶路撒冷水门前圣殿所在之地。文士以斯拉把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以斯拉就把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听。当以斯拉和与他同在的这些立位人他们站在众人的眼前，第五节以斯拉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然后以斯拉称颂耶和华，众民都应声说阿们，然后俯伏敬拜耶和华。然后以斯拉继续读律法书，而这些站在他身边的立位人帮助百姓明白这个律法书，当他们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他们就都哭泣流泪，也就是带来一个悔改。当以斯拉宣读律法书就带来百姓的悔改。当然在那天七月一日其实是吹角节，是以色列人的新年，所以这些领袖们就劝勉百姓说，今天你们要靠耶和华所得的力量而欢乐，因为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气。但是次日百姓又再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听律法书上的话，他们渴慕听见神借着摩西所写下的这个律法书，所以他们天天来到文士以斯拉面前要听律法书。并且第九章告诉我们说，立位人不但讲解这个律法书，也带领他们在神面前做出回应，做他们认罪悔改的祷告。因此 这带来以色列的悔改和复兴。另外一次就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在列王记下23章，约西亚王的时候，大祭司希勒家在圣殿里面找到一本律法书，然后把它交给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把律法书展开一读，就撕裂一嗓，因为他发现他们没有照这律法书，因为这律法书已经遗失了好久，竟然被大祭司希勒家在圣殿里面找出来。所以当约西亚王在读的时候，就从律法书上看见他和全国的百姓都没有照律法书上的话去遵行。所以约西亚王他就定了一个日子，在列王记下的23章，他就聚集全国的以色列百姓，王跟以色列众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以及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他们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两次只有两个记载让我们知道他们去遵守摩西这个命令。那么事实上我们再次同样的在新约之下也是如此。刚刚我们已经一再重复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要他们领万人做耶稣的门徒，要使耶稣的教训都要教导人去遵行，那么他就常与他们同在。但是要遵行神的话，如果我们不熟悉神的话，也不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我们怎样去遵行？所以我常常说，基督徒遭遇任何事情的时候脑袋空空，其实脑袋不是空空，而是充满了世界的方法，或者说世人的意见，或者说其他人的意见，但是脑袋里面没有神的话。为什么？根本平常就没有下功夫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吩咐哥罗西教会，他说你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诗篇的诗人们，他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诗篇119篇，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神的话需要一再的重复，需要重复，我们借着重复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我们才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和引导去遵行。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功夫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记在心，圣灵怎么样来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神的话？所以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这真的是我一生一个励志，我渴慕来敬拜顺服这位神，因此我渴慕他的话，我渴慕去遵守，所以我尽我的责任，靠着神的恩典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我现在还在继续这个功夫，因为有一些书卷，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些很长的书卷，我还没有可以从第一章到以赛亚书到66章全部，我可以眼睛闭起来，可以每一章每一章我可以通通在脑海里面。但是有一些比较熟悉，像创世纪，我眼睛闭起来第一章到50章说什么我都知道，然后出埃及记、民数记等等，但是 真正的目的，不是好像说要夸耀自己，因为我渴慕认识神，渴慕遵行他的话，我只有把他的话存记在心，所以无论我面对什么样的事件，圣灵就可以来提醒我神的话，来指教我在我所面对的这个处境之下有什么真理的原则是我可以去遵守的，我可以以这个真理的原则来帮助我去面对，使我知道该如何行。所以不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殷勤的教导，这是父母的责任，不要只是依靠教会。当然在真理堂，我们无论儿童主日学，无论青少年，我们真的是亲所能的教导他们神的话，但是父母不能够因此就免于这个教导儿女的责任。这教导儿女的责任首先是父母，父母的教导不但是要有话语的教导，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榜样，我们必须首先去遵行。如果我们只是说不，却不去行，我们的孩子就会学习我们一样的假冒为善，能说不能行。所以其实这些道都是在重复，常常说，一直重复，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真的可以，这些话可以进入我们的心，可以带出我们生命的改变。但是重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许借着重复我们终于可以听见，然后我们做出我们顺服的回应，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大能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也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我自己无论面对什么事情，我一定求一件事，求神与我同在。但是我也会求，好像每个主日不管人家怎么批评我，我会祷告，我说主啊，你交托给我的责任，我求你给我能力，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求神帮助我明白，我要传讲的时候我说主啊，你来管理我的思想跟我的口，说你要我说的，不说你不要我说的，我真的是尽心的去靠着他的恩典来履行他给我的责任。我知道我这样子的来依靠他，就有他的同在。当然神的同在比什么都宝贵，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没有，我不能没有神的同在，这是我常常跟主说的。我说主啊，我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我不能没有你的同在，并且我真的是在切望等候，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可以面对面与他同在，那是我一生最深的渴慕。盼望我们真正属神的人，我要跟大家说，真正属神的人都是如此。所以我跟基督徒组分享，我买了 John Stott 斯托德的自传，以及他身边30个跟他很亲密的人写的关于他的一本书，中文把它翻成斯托德教导我们的事，英文是 A Portrait of John Stott by His Friends。 我读的时候我真的是向神献上赞美，所有敬畏神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特别有一些斯托德 John Stott 他分享他自己跟神的关系，特别打动我的心。他每一天早上起来，他以三一神的真理来敬拜神，他说早安天父，早安主耶稣，早安圣灵，然后他说天父我敬拜你，因为你创造这个世界，并且你维系这个世界。主耶稣我敬拜你，因为你是这世界的救主，你也是这世界的主。 圣灵，我敬拜你，因为你使我们这些悔改相信的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愿颂赞归给圣父、圣子、圣灵。然后他再根据这个真理来祷告，天父啊，我求你今天使我活在你的面前，一天比一天更讨你的喜悦。主耶稣啊，我求你今天使我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圣灵啊，我求你今天来充满我，使我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圣洁配得颂赞以及尊贵的主啊，怜悯我，阿们。弟兄姊妹，我感谢赞美神，所有真正属神的人活出的生命是一样的，真的是尊荣他。所以我常常跟主说，不能少给神一点点。我常常被人家批评标准太高太严厉，但是我们可以少一点吗？这位圣洁的神，他的怜悯跟恩典拯救我们，我们怎么为他而活？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你们的电脑前面，不要花那么多时间滑你的手机，你花多少时间读经祷告？我们的幼师上礼拜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滑手机？一聚完会手机就拿出来，我说你们看什么？他们笑，不肯回答我。这个礼拜我又问他们，你们在家读不读经？有没有祷告？父母的榜样在哪里？父母怎么样教导儿女？原谅师母今天话说的重一点点，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实在是爱你们，但是我更爱神。我真的明白，一个人真正爱神，他才可能爱人；一个人不爱神，就不可能爱人。我们真理堂今年年初，我其实经过很久的祷告，我们开始我。邀请大家一年读经一次，我没有再问，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在继续，我是想年底我再来问，看看有多少人是继续我们一年把圣经读一次。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怎么可能去遵行他的话？这是我们首先要尽的责任，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知道在不同的每天生活当中怎么去遵行神的话，讨神的喜悦。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不要只是坐在这里听，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回应神。所以我们请起立，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每一个人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来回应我们所听见的神的话。我们站在你的面前，知道是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不至于灭亡。主啊，耶利米先知在面对国家被掳，他说他想到这些事，心里面好像阴沉苦胆一样，但是他转脸来把眼睛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他就有了盼望。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怜悯不至断绝。或者另外一种翻译，耶和华的慈爱永不停止，耶和华的怜悯永不断绝，你的信实何广大。所以耶利米先知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份，我要仰望你。主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只是要存着诚实的心来向你做出我们的回应。愿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向你所做的祷告，也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来成就我们所献上的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